静雅思听，让智慧也动听。
希利尔讲世界地理41，于二峡湾瀑布森林序，作者 V.M. 希利尔，译者王敏，朗读者文月。第41章，于二峡湾瀑布森林。全世界鱼最多的城市就在挪威的一个峡湾上，这个城市叫卑尔根，所在的峡湾也叫卑尔根峡湾。很多峡湾的渔民都会把捕捞的鱼运到卑尔根，再通过船只运到其他国家。你在卑尔根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鱼，有大鱼，有小鱼，有身体厚厚的鱼，有身体薄薄的鱼，有黑的鱼，有白的鱼。卑尔根除了鱼最多之外，还有一个之最，这里是欧洲最湿润的城市，当地人几乎每时每刻都会随身携带雨伞或雨衣，没人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下起雨来，那里几乎不怎么有晴天。下雨时如果用桶接水，通常需要很长时间，桶里的水才会有一英寸，除非下很大的雨。桶里的水量我们就叫降雨量，是用积水的深度衡量的。如果看到下雨天街道上有了积水，积水漫过你的鞋子，你肯定会觉得那是很大的雨吧。其实用桶接的话，桶里的积水还不到一英寸呢。全世界很少有城市一年的降水量会达到一英尺，卑尔根一年的降雨量却可以达到八英尺。幸亏这些雨不是一次降下的，否则城里所有人都会被淹死。美国每个家庭都有汽车，而挪威每个家庭都有船。挪威人也是著名的水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挪威人就以航海探险著名，其中最著名的一位航海探险家叫雷夫·埃里克森，是著名航海探险家埃里克的儿子。雷夫·埃里克森生活在1000年前，比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早了500年。他当时对美洲大陆没什么想法，回挪威后也没怎么提这个地方，所以后来人们只要说到发现美洲大陆，就会想到哥伦布。后来挪威还有很多著名的航海探险家。挪威离北极很近，总有人想去北极点探险，你站在北极点转个身，时间就过了24小时。很多探险家都冒着生命危险去北极点和南极点探险，不少人丢了性命。有两位著名的斯堪的纳维亚探险家曾尝试过去北极点，没有丢掉性命，但是也没有成功抵达北极点。其中一位叫南森，另一位叫阿姆森。后来有一位叫皮尔里的美国探险家成了第一个成功到达北极点的人。阿姆森后来成功抵达了南极点。从那以后，还有一些飞机和挪威的一艘飞船试着飞过北极点。阿姆森最后开着飞机向北极点出发，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了。下雪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穿着套鞋出门。挪威人和瑞典人下雪天都会在脚上套两块长长的滑雪板，就像小小的雪橇，能在雪地上滑动。他们双手各拿一根棒，撑着自己不断往前滑。你见过白色的黑鸟吗？肯定没人见过。那你见过白色的煤炭吗？挪威和瑞典就有很多白色的煤炭。你肯定觉得很奇怪吧，煤炭怎么可能是白色的呢？听我慢慢告诉你。挪威和瑞典的山上都积着厚厚的冰雪，冰雪融化成水 从山上流下来，形成了许多瀑布，就像雨水从落水管中落下一样。瀑布可以推动轮子转动，锯木厂和机器就能运转起来，就像煤炭能让机器运转一样。挪威和瑞典没有煤炭，冰雪形成的瀑布可以发挥相同的作用，于是他们就把瀑布叫做白色的煤炭。白色煤炭和黑色煤炭还是有区别的，白色煤炭不能产生热量。瑞典北部有铁矿，我们都知道铁可以制作各种各样的工具，瑞典虽然有铁矿，却没有煤矿，无法从铁矿中提炼出铁。瑞典人只能把铁矿石出口到煤炭资源丰富的英国。你可能看到过冰天雪地中的松树照片吧，松树和白雪似乎总是形影不离的。挪威和瑞典有许多松树林，松树的树干又高又直，很适合做船的桅杆、旗杆、电线杆和建筑木材。松木还很适合做火柴梗，一棵松树的树干就能做很多很多火柴梗。你看看家里用的火柴，火柴盒上可能印着瑞典制造。瑞典人把小一点的树弄成木浆，用来造纸。我前面也说过，无论是报纸、包装纸，还是你写字的纸，几乎所有纸都是用木材做的。瑞典人砍下树后，就把它们锯成原木，划到小溪里。原木从小溪飘到河里，人们就用船只运到世界各地。瑞典人砍伐大树的同时，也很细心地照料小树苗，这样他们就能有源源不断的木材了。
静雅思听悦耳系列光盘，在这里读懂世界，读懂你。